好，继续姐妹早安。
好。
我们先到主前面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在灵命当中得以成长。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思意念集中在学习你的话语上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今天我们是要讲撒母耳记的最后一部分，最后这个四章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开始列王记上的六章。撒母耳记主题是偏离神的道路，那么最后这一部分呢，是一些轶事啊。整个是我们已经讲完了大卫的整个过程，然后最后剩的就像我们讲士师记最后一年是补记一样啊，这四章是补记。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读经班的经句。行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行事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人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三章16-17。我们撒母耳记的主题经句是这样的，第一个经句呢是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供养的子流，这是耶和华喜悦。第二个经句呢是耶和华不向人看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我们今天读完了这个以后，我们会看见耶和华看见大卫的是内心。我们会看撒母耳记的大纲呢，主要是讲三位啊，一个是先知撒母耳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扫罗是第一个王啊，一个是大卫和神心意的王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和神心意的王，最后这一个部分啊，前面我们已经都讲过了，君王大卫、罪人大卫都说完了。那么这一个部分，这个几件轶事，正好呢是四章。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，是大卫王朝的轶事，有这么一个轶事，就是，他不一定是在那个大卫做王以后的哪一年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曾经。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呢，发生过三年的饥荒，那么这个饥荒有点大，所以呢，大卫就求问神啊，为什么会有饥荒？那么神呢就告诉大卫，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他们家杀了基遍人。我们知道基遍人啊，基遍人是当时跟那个约书亚定了一个约，尽管约书亚当时是上他们的当，但是既然定了约，那么在神的面前定的约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。什么样的约呢？就是要保存这个基遍在以色列迦南地这个范围之内啊，要保留他们的性命，尽管要让他们做服苦役，但是呢不能够杀他们。那么三年的饥荒，实际上呢，大卫一求问神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一家杀死了基遍人，那么这个是个错误啊，是个严重的罪行了啊，所以呢才会有饥荒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不是扫罗一个人啊，是扫罗整个一家人，大概包括他的子孙都在内啊，都有份。那么本来是不可以杀基遍人的，可是扫罗为什么要杀他们呢？他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发热心，所以想要杀灭他们。可见这个也不光是扫罗他们一家的罪，应该是整个以色列人都是有份，都是有。但是神的意思就是扫罗他们一家的罪。那么大卫就去问基遍人，那么你们想要复仇怎么复仇？基遍人说，只要求把大卫的妻女，大卫已经死了，那么这个是大卫是扫罗已经死了啊，扫罗他们家的那个罪行啊，所以基遍人要求把他们七个子孙，拿随便七个子孙出来，让他们把他们杀了就可以。那么大卫就去寻找这个七个子孙，那都放过了，都有谁呢？扫罗已经死了，神没有放过他们家。那么当时那个扫罗的子孙，我们知道的有以弗波设是个最大 最大的一个啊，那么会能够把他的大最大的一个，前面已经三个儿子在那个战争当中死了，剩下那个不能杀，那么怎么办呢？还有是约拿丹的儿子以弗波设，那么我们知道大卫是不能够杀他的，因为那个有约是吧？大卫跟这个约拿丹有约，是要一定要恩待他们家，那么这样呢就找到了米斯巴。啊，米斯巴的两个儿子，我们知道米斯巴吧？米斯巴曾经那个是扫罗的妾，有两个儿子。然后呢，那个约尼尔曾经跟那个米斯巴曾经有过搞亲戚的关系，对吧？啊，大卫就找了他们两个儿子。另外五个呢是米利啊，是那个扫罗的女儿的五个儿子。结果就找到了七个，结果呢，基遍人就把这七个人呢悬挂在基比亚。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呢？是扫罗他们家乡，是吧？也是便雅悯那个当时在基比亚那个居住的那个地方啊，结果把他们挂在上面，而且不让他们放下来。那么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规定，杀了人悬挂起来呢，当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放下来。可是呢，因为基遍人非常愤怒呢，就没有把他放下来。那么这件事情有一点问题了，扫罗犯罪的话，是不是让他儿子来顶罪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，我们曾经在那个后边，我们后边会看到耶利米书或者以西结书，我们会看到不会因为父亲是死，当初他儿子的牙就倒了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谚语，父亲犯罪，儿子连顶罪，实际不会，神不会这样做。那么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罪而死亡，所以这里边的那个七个子孙，他们是逃脱不了的，是因为有在神的面前，他们都是有罪啊。可是呢，这样一件事情非常的悲惨啊，非常悲惨。王牧师就说，他看到了一幅悲惨的画面，七个孩子吊在那个吊死，被吊死了。然后呢，当时是那个麦收的季节，天是不下雨的，然后天上有老鹰来吃这些尸体，来啄这些尸体，地上有野兽来咬这些尸体。然后这个利斯巴呢，利斯巴就拿着一个棍子来轰赶这个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，这个场面，王牧师说，在他的脑子里显出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是非常悲惨，这是一个母亲深沉的悲哀啊。那么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要到天下，他一直守在那里啊。那么这是一幅画，但是后来的人画的一幅画啊，我们看见这个历史。利斯巴就是这个女的，是非常英勇的一个样子，是吧？为了保卫她自己的儿子的尸体，保卫尸体而已。可是她在那里奋战，几天几夜不睡觉，在那里奋战。然后有人来告诉大卫说，这个母亲非常的英勇，是吧？那么大卫就说，那把他们尸体放下，放下来了以后呢，顺便把这个扫罗、约拿丹还有另外两位兄弟，是吧？他们的尸体从哪里调回来了呢？从基列雅比，我们知道基列雅比人把扫罗他们的尸体都运回到那儿去了，是吧？那么现在把他们全部葬在一起。当大家已经做完这件事情，大卫做完这件事情以后，那个饥荒就过去了啊，就天就下雨。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很少下雨的，一下雨了以后呢，整个这个饥荒就会过去，就会得到丰收。好，这一章的这个内容，前面那个内容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画面。那么后边呢，有四位这个腓力斯的巨人被四位那个英勇的勇士啊，是大卫身边的那个勇士，他们那个打败啊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加特人歌利亚，我们曾经知道歌利亚，歌利亚是被大卫拿那个机弦投石头把他打死的，对吧？而且是在那个战场上。那么这个歌利亚应该不是那个，因为他是被那个另外一个叫以勒哈南把他打死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不是那个？另外有一个是一个手脚都有6指的24个指头的这样的一个巨人，那么被这个约拿丹打死。那这个约拿丹呢，也不是原来那个约拿丹，因为扫罗儿子约拿丹已经去世了，是吧？那么是大卫的哥哥。示尼亚的儿子约拿丹，这位四位勇士打败了四位以色列的巨人， 为什么能打败这些巨人呢？我们知道战争当中的胜利取决于谁啊？取决于神，对吧？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，也不在乎你有什么武器，神把它交在这些人的手上，那他就会死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看第22章。22章呢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什么呢？是一个诗篇，是大卫写的一个诗篇。那么这个诗篇呢，刚好在我们这个诗篇那个里边呢就有，是第18篇，可能就差别一句两句话，其他呢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篇诗篇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有两种看法。一个呢是说大卫在躲避扫罗对他的追杀，在非常艰难困苦的场面，那么大卫呢是信靠神，完全的信靠神，战胜自己各种各样的苦难，这样的一首赞颂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诗篇。也有人说是当大卫最后的末年，他的一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他回过头来总结他自己的一生，全部都是依靠神，那么写出这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篇，而且非常壮丽。那么这个诗篇我们是说在整个诗篇当中都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诗篇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当中居然把它列了2次，那个神的话列了2次、3次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重要的话说3遍，那么这个诗呢在圣经里面被列，整篇诗被列了2遍，对它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句话就说，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着诗。那么当我们一生当中啊，我们一生当中也会写出很多诗来，是吧？我看到在我们这个教会就有好多诗人啊，我们的这个守天园地里面常常发现。那么当我们这个心中有困苦，或者是得到神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些赞美神的话出来啊。我们来看看大卫的赞美啊。第二、第三节，那么大卫就说神是什么，他用了10个词来颂赞神，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，我的盾牌，拯救我的脚，拯救我的脚是地，脚呢在这个以色列人来看呢是怕我，脚就是力量，脚就是一种武器，是吧？因为那个牛的脚是可以抵羊的脚，都是他们的武器。我的高台，我的避难所，十个。王牧师曾经问那个当时王牧师讲课的时候，问问大家，我们能记住几个？我们经常赞美神，这10个里边，我们能赞美神哪几个呢？恐怕我们会想到，神是我们的磐石啊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吧？是我们的救主，这个我们知道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王牧师说最好能够多记几个啊，但我们在祷告。我们在这个颂赞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这些形象啊，都是神的救我们。然后呢，后边整个这首诗歌一共有51节，可以分成3个部分：一个是信靠神啊，一个是顺服，一个是为神做见证啊。我把这个诗篇呢，整个就列在这里。我们不大可能在这个课堂上来念整个这个22章啊，要整个念下来呢，我们别的都不能讲，是吧？那么挑几句啊。第4节啊，前面1、2、3我们都刚才说过了，是吧？10个称号啊。第4节是我要求告，当赞美耶和华啊，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解救出来。4到7节呢是称谢神听到大卫的呼求，8到20节呢是称谢神做他的救拔。一个是听到了呼求，一个是真实的来救他啊，我们有大卫的大能啊来救。然后到21到28节呢，是神按公平来对待这个大卫啊。大卫他自己说，我是用公平来对待这个，用神的公平来对待所有的人，那么神也用公平来对待他啊。所以我们是看到第25节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他平常做到公义，他确实做到，是吧？甚至于连他的敌人，连扫罗他都不杀，对吧？有机会杀都不杀。另外呢，对扫罗手下的那些各种干的，他都是恩爱。 所以呢，他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怪僻的人你以歪曲待他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，是吧？大卫这个是真是切身的体会，切身的体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诗，觉得好像他是一辈子的过来了以后才有这种体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，用慈爱来待别人，用爱来待别人。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哈，这个是十诫，总纲呢，就是要像彼此相爱，是吧？要爱神，要彼此相爱。好，29节到43节呢，是称谢神胜敌的能力啊，这个是我们就不念了啊。然后呢，36节我们来专门来读一下啊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以色列人认为这个神是他们的盾牌。我们曾经看到过，那个在洛德记里边说，神的翅膀是我的什么？可以遮蔽我，是吧？可以掩盖我，我们可以藏在神的翅膀底下得以安全。那么这里说盾牌啊，这是战争当中的盾牌，那是保护我的。你的温和使我伟大，也就是使得那个大卫登上王位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最后这个部分，44到51节啊。耶和华47节说，耶和华是国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敬。这里又把前面那个说成磐石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是非常坚固的，我们神的圣殿是建在磐石上，是吧？我们自己信仰耶和华，信仰耶稣，我们的信仰也应该建在磐石上，而不要建在沙滩上。那么我们的神也一定要会被人尊重。这个22章我们只是略微的抽出几句来看，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好。你看最后一句，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这句话我们看到这是大卫之约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猜想这首诗到底什么时候写的，有大卫之约了以后才会有这个，是吧？这是两种想法啊，两种想法我看都不矛盾，也可能是他后来又修改了，是吧？先做了一首诗，后头又修改，然后再让诗班来唱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大卫的最后的留言和大卫勇士的名录。那么大卫最后的留言不是遗言啊，不是遗言。这个地方是大卫他自己感觉自己已经年老了，然后呢他留下一些话的。我们说其中有非常重要的预言，是大卫的预言。为什么我们老说大卫是耶稣的预表？就因为他有一些关于耶稣的预言预表啊。大卫整个一生其实都是神的那个预表啊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大卫的末了的话都是说什么呢？23章的第1节，大卫末了的话，他说，我只念几个字了哈，几句了啊，说以色列的美歌者是雅各神所高的，以色列的美歌者。那么这个是说大卫，是吧？因为他高立了大卫。然后大卫呢，他是一个诗人啊，是一个歌唱的，他是美歌者啊。然后呢，他的话说，神的话常在我的口中，常在大卫的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，我们注意这一句话，是神的，是大卫的预言啊。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清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这是大卫的预言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说公义治理人民，敬畏神来掌权。谁是以公义来治理人民，这个敬畏神执掌权柄呢？除了弥赛亚基督，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人的。哪怕是大卫，他认为他自己都做不到。他像是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也就是他能够创造万物，能够使得整个这个地球能够生发向上，像太阳一样。 谁能够做到？我们说地面上的地上的君王都把自己比成太阳，是吧？但是他们不是，他们肯定不是。除了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基督之外没有。那么大卫自己说，我将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知道大卫自己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，神却与我永远立约，这约凡事见闻关乎我的一切救恩，我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哎，大卫自己没有做到，可是神仍然是恩待他，是吧？帮他做到神约定的一切。这个话不是遗言，但是真正是大卫的这个一个预言啊，这个预言是非常重要的预言，是我们整本圣经里边一份非常重要的一篇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。好的，那么后边呢，8到39节呢是大卫的30几个勇士，他把这个名字都给列出来了。尽管只有30几个，实际我们知道大卫身边的勇士有几百个呢，是吧？最多的是有600，多的时候可能更多。而且这些勇士呢，各式各样，各式各样，来自于各个支派，甚至于外邦人啊，有一些甚至也是一些那个犯罪的人，都跑到这个大卫的这儿。在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他藏在那个亚杜兰的那个洞里面，是吧？结果很多人都过来啊。大家都知道，扫罗要追杀这个大卫，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过来，因为他们信得过大卫啊。那么，甚至还有一些匪类，是吧？结果都来到他们身边。然后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，对大卫忠心耿耿。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对大卫忠心耿耿，我们觉得他们是对神忠心耿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一次他们要杀大卫来着，是吧？大卫身边的勇士为什么要杀大卫？他们自己的亲属被亚玛力人怎么搂了去，是吧？一生气要把大卫打死。你说他们对大卫的忠诚，实际不是，实际是大卫对神忠心耿耿，然后这些勇士是对神。看到大卫对神有忠心耿耿，所以他们也是忠心耿耿，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大卫，是吧？那么我就不来一个一个的说了，是吧？30几个名字，其中有它分成几个层次哈，先说3个是最厉害的哈，然后再讲几个，然后30个，是吧？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。是历代至上有一句话说，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是如神的军一样。天天都有人来啊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投奔大卫。实际上大卫的这些勇士们，一直到大卫去世，到后边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。当然他们这个保卫了捍卫大卫，也捍卫了这个整个这个犹大国，到后来捍卫以色列国啊，然后呢把这个疆域扩大到非常大，这些人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啊。我们只晓得这里边有一位我们看到很英勇的人没有在这个名单里，谁呢？约押。约押是个元帅，几次这个大卫想把他换掉都没有能够换得掉。因为这个约押实在是知道大卫心里想什么，他能够帮大卫去对吗？想穿大卫的心，然后呢，他去征战的时候呢，又还老能打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大卫活着的时候他是没有奈何得了这个约押的。尽管约押有很多毛病，约押隐藏的刀上会有说的是吧？他杀了2位元帅呢，一个是杀了这个亚尼尔，一个是杀了亚玛撒，是吧？亚玛撒还是他自己的亲戚，就是偷偷的就把他们杀了。这个约押没有列在这个里面，但是约押的两个兄弟列在里面，是吧？亚比筛和这个亚撒黑都在这个勇士里面。然后王牧师特别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名单里面有2位人非常有意思，一个是乌利亚，一个是以莲。以莲是88的父亲，那个乌利亚是88的丈夫。这两个人是勇士，而且他们两个是像亲如兄弟一样的这个勇士里边的两个非常好的人，是吧？结果呢，88因为88的缘故，乌利亚被杀啊， 因为八十八的缘故，以莲的父亲造反了，是吧？八十八这个人怎么样？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啊。八十八非常聪明，他几乎在这个大卫的整个历史当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但是圣经里把它处理。我们看到那个新约里边有耶稣的家谱，没有八十八。在说到八十八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说的？说是乌利亚的妻子，非常有意思。我们知道有四个女的，是吧？有她嘛，有什么喇合、玛利亚，是吧？四位女性的名字出现在这个里面，可是没有八十八。八十八那么样的起了重要的作用，为什么呢？她是所罗门的母亲，可是并没有她的名，把她除名掉了。好。我们来看这个24章，大卫数点百姓，结果呢，得罪了神啊，得罪了神的结果呢，神来惩罚他啊，惩罚的结果呢是发生了瘟疫，是吧？尽管只有3000，死了多少人？7万，所以这个瘟疫非常厉害。那么大卫数点百姓得罪神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啊。神学上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在我们这个24章里头，说的是神耶和华激动了大卫的心，让他怎么样呢？去数点百姓。可是我们在后边列王记里边，我们会看到是撒旦啊，历代至上，我们会看到是撒旦激动了大卫的心来数点他自己的百姓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神激动他的心呢，还是魔鬼激动了他的心呢？那么王牧师呢，在这里边有一个给我们有一个分析，实际上呢是非常简单的，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。不管是神也好，是谁也好，实际都在神的掌管底下，是不是？激动了那个大卫的心的应当呢是魔鬼，但是呢是在神的允许底下。我们曾经看到过约拿。这叫什么？我们看到过那个谁，魔鬼在神的面前告诉了神，那个控诉他底下的一个人，说那个人不是个忠心耿耿的，我们去试验他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篇？结果神就答应了，说你去，但是你不能害他性命啊！我们看到魔鬼也是在神的掌握之下，所以这个不矛盾啊，不矛盾。那么，最终为什么大卫要去数点他的勇士呢？那个时候并没有战争，全国都以整个以色列都安定下来了。他数点他干什么？大卫骄傲了，他想看看，你看我的王国这么大啊，看看这个士兵到底有多少，我的力量有多大，夸耀自己。那么当时约押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他不。你要去，结果约押花了9个月的时间啊，出动了大量的人力啊，恐怕有不少的财力，是吧？去数点，数下来了多少万、多少万、多少万啊，犹大人有多少万，整个以色列多少万，数出很多来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神的心意。那么，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神为什么会来惩罚呢？因为大卫做错了事，做错了事犯了罪，就应该惩罚。那么神是怎么样来惩罚他的呢？我们刚才看到哈，是激励这个大卫的，应该是魔鬼和神啊，这个是不矛盾的两件事情啊。那么大卫犯罪了以后，死了7万多人，神怎么来惩罚他呢？神给了他三个惩罚的方法，让大卫来选。结果大卫说什么呢？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。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，什么原因啊？神有丰盛的怜悯，人心不可测，手哈落在人的手里就不好说了啊。好，结果呢，神呢就把瘟疫降下来。那么我们说，神可以处罚大卫自己呀，为什么要处罚以色列人呢？我的想法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大罪，整个以色列不光是这个大卫。因为一开始神就是想惩罚以色列人，而是激动了大卫，是吧？第一句就是这么说的，神要降灾给以色列人，所以呢，激励了大卫。 不是大卫一个人的罪。那么到底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？我们在前面都看到了，当有人造反，耶利米造反的时候，多少人，甚至那个各级官员是吧，甚至于祭司什么的都跑去，跑到这个亚尼尔身边，有没有罪？有罪是吧？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儿子，结果呢，杀自己家里边兄弟一墙啊，甚至于兄妹相间杀起来是吧？那么这个是不是罪？是罪，是大卫一家人的罪吗？整个以色列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，妓女都会生孩子，在以色列当中是不容许有妓女的，神的十诫当中不允许有妓女，可是呢，妓女还会生孩子，还会强起来，是吧？说这个以色列人的罪过在神的眼睛里看来是不行，那么他就降灾，三天瘟疫死了七万。大卫跟神说：“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”你可以罚我，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。我们看见大卫实际上是非常公义的，他觉得我犯罪，你罚我呀，你别罚那个老百姓。可是神要罚老百姓。说到这里的情况，我想起我们现在不是在恩雨瘟雨当中吗？你们看着这个现在的瘟雨是不是神出手？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毛病？不管是东方是西方，太大的毛病了。同性恋的也有吧，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，谋杀的，整天在那里打打杀杀，都是为了自己的权位，互相攻坚是吧？老百姓有没有罪？实际就是老百姓的罪。老百姓这样开放，那样开放，犯罪犯大了，所以神要降这个瘟疫给我们。哎，我们感觉特别有意思，神有没有恩慈啊？这个瘟疫降落到了两年多，他自己怎么样就变得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靠了神，有人说靠了人那个疫苗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瘟疫防住吗？我们知道防不住，根本就防不住，是神出手让这个瘟疫自己慢慢的消退。而且非常有趣，这个神在世界上转了一圈，转回到他自己的原点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能不能体会这个是神出发人呢？我反正是能体会，能体会。尽管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被这个瘟疫夺取了生命，那么他们是不是有罪呢？不是，他们是受到这些人类的这个罪的这个牵连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这个一个人犯罪会牵连别人，你看一个人开车不小心，一车人都死，是不是？就好好的人也会受到牵连，他不是罪过，人死不一定是罪过。王牧师也反复跟我们说，两个人死，一个人有罪，一个人无罪，是吧？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两个死了殉道啊，斯提凡死的时候怎么样？殉道，他们没有罪，他们都是神重视的使者，是吧？使徒。结果呢，那个西律使被那个虫咬死了，是吧？那个是有罪，那个是严格的说明。但是一般的人死不一定啊，在我们的兄弟姐妹也会死，人人都会死，神把他们接走了，并不是罪过啊，并不是。有的人说那个坏人倒没死呢，神没到这个时间。有的人说坏人到最后死了也没看见受处罚呢，哎，这个难说，为什么呢？死后还有审判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相信的，而且我们是坚信这一条。所以说死的人不一定是无辜的，但是不全是无辜的，是吧？有受牵连的。然后呢，神不会背负自己，他的爱也是无边的啊，公义都是一直都是对这个整个人，他是施慈爱。那么我们看到神出手惩罚人类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难过。我们看见后来看到以色列人受的罪受大罚，对吧？被神拿来抛来抛去，整个耶路撒冷全毁。以色列人有罪，肯定是有罪，但是被杀的人呢，不全是有罪，说明是被牵连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那个耶和华后悔。我们以前曾经看到过耶和华后悔，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不会后悔的。那么为什么说他后悔呢？我们上回就说过，耶和华做事情是有计划的啊，他看见人改变了，他也会跟着做出相应的改变。那么呢，这个也是在神的计划的。我们曾经看到过扫罗被膏，这个是神的旨意吧？扫罗后来违背了神的旨意，耶和华说我后悔了，我立他为王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后悔，这是人类语言的平反， 人用人自己的语言来说，神后悔了，神并没有后悔，而是神怎么样？啊，当你看到他是容许我们人有自主决定的权利的，对吧？如果人谁都没有自主权，都是神说的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这个人类社会还有罪吗？没有了，那么也就不能发展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知道神是看我们人，我们有自己做事情的主这个权利，但是神他会出手惩罚，他也会出手宽恕。所以说，这个后悔不是真的后悔，而是神做看人你怎么处理，那么他就会。你看尼尼微人怎么样？神派约拿去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悔改，结果他们悔改了40年，神没有处罚他们，对吧？但是40年后，他们又毛病又来了，神就罚他们。好，这个怜悯人、免去惩罚和增加惩罚，这个主权在谁啊？在神啊，在神。所以神是并没有后悔的，是人有了一些改变。你比方说，人犯了罪，本来要惩罚的，可是人怎么样认罪了、悔改了？耶稣说的，他来拯救我们罪人，对吧？当我们悔改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的罪就被他赦免了。他用他自己的血，自己上十字架流的血来赦免了我们，对吧？神不是后悔啊，神有他的拯救的计划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神学上的这个事情弄清楚。另外一点呢，是合神心意的大卫。我们整个这篇书都在讲合神心意的大卫。一开始就说什么是合神心意？大卫不是看人的人心吗？不像人看人，是只看外貌。可是神是看人心。那么我们知道大卫的人心，大卫啊，又是牧童，又是战士，又是诗人啊，又是君王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音乐家，说很多的身份集中在一起的。那么他到底怎么是合神心意呢？大卫内在的属灵的品格有顺服，他是顺服神，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听神的话，对吧？信靠守约，他特别守约，一旦话说出来，绝不违背哪怕说了我不杀你，我保证不杀你。那个示没看到过吧？骂那个大卫，他说我不杀你啊，我简直我就发誓不杀你。当然了，后来他留下一个遗命，让谁杀呢？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杀了4位的，我们看到了是吧？可是大卫他是什么？我不杀你，我就不杀你，尽管你很坏。那么大卫呢，宽容、感恩，宽容谁呀、啊？宽容很多人，对吧？你比如说那个亚尼尔，他宽容啊，扫罗的后代，他还是宽容。当时那个在马哈念那里有很多的这个扫罗的臣子，全部都赦免他们。大卫敬畏神，又忍耐，又自制，恩慈祷告。他是整天祷告，一有事情就祷告，而且还写了祷告诗啊。然后呢，悔罪，一有罪的时候，他就去先悔罪，愿意神罚他自己都不要罚别人。他的人格魅力深得众人喜爱，因此呢，将士效命，人民爱戴，甚至连仇人，包括腓利斯人、亚玛力人，还有呢各个地方的这个外邦人，全都敬畏他，甚至很多人跑到这里来投奔大卫。所以大卫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么大卫是为神的名战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。战争的胜败，他说的全在乎耶和华。那么大卫这样的忠心捍卫神的圣名，对神的信心是这样的坚定不移，对神的拯救是全心仰望，这个是古往今来的人实属罕见。一个大王啊，一个王啊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他怎么能不讨神的喜悦呢？所以他怎么能不是合神心意的王呢？大卫真是时时的感恩。我们刚才看见那个22章诗篇18，他一直都在感恩，对吧？在胜利的时候他感恩，在失败的时候他感恩啊，在被人家辱骂的时候他仍然是感恩。他说这个是应该我得的，是吧？他骂我是因为我有罪，这可能就是神罚我呢。他这样的心胸，他怎么能不讨神的喜悦呢？所以说大卫真的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要想做合神心意的，我们的一辈子就应该荣耀神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神做见证。我们会不会犯罪？会的，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做出很多糊涂的事情来。只要我们悔罪，神就会宽恕我们。悔罪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神。 当神的恩典我们感觉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神，这样子我们也能够当合神心意的人，是吧？不容易的。我们有没有资格来评价大卫，说大卫他犯罪了，有没有这个资格？没有，我们绝没有资格。不说评价大卫，我们有没有资格评价我们的兄弟姐妹？没有资格的，只有神可以审判一切人。我们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，有人说了这样的话得罪我了，我可以去说他的坏话吗？不能。我们教会外面外邦人，我们可以去说他坏话吗？不能。每一个人在背后都不能说话，那我们能不能批评呢？可以。怎么批评啊？就事论事。叫什么？就是你要是建设一个人啊，对他是有帮助的，你去批评他，对吧？叫他改恶行善，为他好来批评他，对吧？我们当过老师的，你们这里有当老师的吧？我们的学生看他犯错误，你还不得抽他一巴掌吗？不能，对吧？我们批评他，一定要说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努力呢？是吧？你要说你笨得要死，你这个不是好老师，你这肯定不是好老师，对吧？好老师就说你要努力啊，你能够争取到什么更好的成就，对不对？你哪怕不喜欢数学没关系的，你喜欢画画，你也是好的，是吧？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要发掘学生每一点的长处，在神的眼里看起来每个人都有，有罪的人有没有用？大卫是有罪的，他是一个好王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卫是合神心意，大卫自己会痛悔自己的罪，一点都不隐瞒，写了那么多的诗来承认啊。那么他怎么会不是合神心意呢？尽管他有罪，而且罪恶非常大，他杀了人了，对吧？但是呢他后悔罪。那么神处罚了没有呢？加倍的处罚他，处罚他们家，刀剑不离开他们家，但是神仍然是坚立和大卫的约啊，所以大卫仍然是合神心意。刚才我讲了一大通，都是摘录的任余生牧师的话，这些话不是我自己想出来，我也想不出来啊。那么我们王牧师说的话在这里啊，神不但救赎有罪的人，也使用有罪的人。那么王牧师还举例，这个保罗他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可是他呢被神使用，对吧？保罗自己说，我在有罪的人当中我是个罪魁，可是呢主人是夸他啊，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。所以我们说人有罪不怕，认罪就会得到神的赦免。好的，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那四章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总结大卫的一生啊，我们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，我们知道神使用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呢来看列王记，这里面一个小心的列王记的记字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不是那个记录的记。那么这个记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中国过去这个记是把这个竹编用那个绳子把它穿起来，是吧？编成一本书啊，这个是一卷书。整个全部弄到一起，编纂到一起，这个叫记啊，用一个绞丝方式，一根绳子是吧，记下来。那么这里这个列王记实际是史记里边列王记啊，这样的一个说法，不是那个言字旁的记啊。上回我们考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上回考不要让你们填错一个字，算错的话你就看。我们上回考试那个字我们都得不打改下来啊，我认为你们都是啊，神也会宽恕我啊，宽恕。因为认为大家都还是对的，希望神能够宽恕。好了，列王记一个简介，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，以色列和犹大王兴衰的历史。那么其中也有先知啊来教导这个王啊该怎么做啊。那么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，以色列的后边的王有几个好的？没几个好的啊，大部分的王都背离这个神。那么本来《列王记》上下是一本书啊，作者呢好几个人，但是呢肯定有先知耶利米。那么这本书到最后呢，最后的一个部分可能有别人，为什么呢？耶利米过后的那个事情他还记在后边了啊，所以他不光是个耶利米。那么一共有400年的历史啊，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更后一些啊。 也就是到列王记下的那个最后那个时候写作的，也离你书的写作的时间差不多，发表的更晚。为什么呢？后边有人变种。写作的地点呢，应该是在耶路撒冷。好，我们来看列王记的金句，两个金句，上一句、下一句啊。列王记上一句，这句是什么呢？是大卫之约啊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，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啊，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。我们看到又来了大卫的约，对不对？直到永远。那么这件事情在人是不可能做到，在神可以。那么这个国位给了谁呢？耶稣说哈，除了耶稣没有别人的。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，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国的国位。所罗门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是耶稣啊，不是他的那个国王的国位。好，往下的那一句呢，我们再说到那个往下的时候再来说。好，列王记的大纲呢分成三个部分啊，先是所罗门时期那个南北王朝的前期啊，前期也就是这个整个我们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的前期啊，那里边还有好王是吧？到后来以色列那个所罗门之后，好王就少了啊。好，中间一段呢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，先知的事工。这个也很长啊。那么在后边呢，是以色列王国的这个后期，南北分裂以后的后期，北朝先灭掉了以后呢，后来北国还延续了100多年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整个这个历史，以色列国的历史，实际是给我们教训。这个教训是什么呢？这里写了一句话，传道书里边的一句话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什么意思啊？人不会改变，不会吸取教训啊。神是不改变，希望人吸取教训，可是人就不可以。百姓并没有从失败的历史当中学到教训。我们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黑格尔，我这里列了一句黑格尔的话，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，黑格尔这个人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样。我们以前看到的，以为他是马克思的先祖，不是，这个黑格尔真是非常有意思。你看他说的这一句话，我们就感觉有意思。他说：“We learn from history, bu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。”我们从历史当中吸取了一个教训，什么教训呢？我们从来就没有从历史当中吸取过教训，有意思吗？这就是以色列王国这个历史告诉我们的人。就是那么样的麻烦，就不会吸取教训啊。那么黑格尔呢，从这个里面总结出来，我们可以看见，黑格尔一定是读了圣经。如果他没有读圣经，他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呢？只有谁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的主呢？神，只有神，靠着我们人啊都是不行的啊。那么列王记的一个年代，这里边呢，列了一个表。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年代，就是大卫登基的年代，是公元前1010年。那么前40年就是扫罗登基的，那就是公元前1050年。那么后40年，那么就是970年，是吧？970 BC，那么呢就是所罗门登基的时代。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公元就是主前主后这个时间列出来的这个时间。和这个原来他这个圣经里面纪年这个时间是不一致，是吧？但是有一个点，我们找到一个点，然后我们从这个点呢往前往后推，哪一个点呢？所罗门建神殿那个点是一个时间标。那个时间为什么是个标呢？历史书上有，这个历史书上非常明确的把这个所罗门建神殿的那个时间记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呢有，他哪年哪年？建的神殿，哪年建的神殿？所罗门登基4年，是吧？建的神殿，所以我们能算出来。哦，这4年前是什么年？后来那个是什么年？时间标，我们把它叫做 time mark，是吧？那么里程碑，我们说 mile mark，是吧？这个是里程碑，我们这个是时间标。你知道时间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！如果我们的人类没有时间的概念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了解。 这时间非常。然后王牧师说的是孔子出生在哪一年，实际是南国北国都灭亡了啊，公元前551年。这个是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可以对上啊，可以对上。好，列王纪上下的大纲，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了，我们那么评定列王的标准，那么王牧师给的标准实际上是大家共用的标准，就是你怎么看待圣所，怎么看待圣言，怎么看待圣名。圣所就是圣殿啊，看神，看那个君王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引导大家到圣殿里来敬拜啊，来祷告。然后圣言呢，是不是把神的话传达给你的人，是不是你是不是照神的话遵行啊。然后圣灵呢，看看这个你是不是引导圣灵，大家的就神的子民不来敬拜偶像，不拜偶像，一定要严格的跟着神啊，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么这个三个可以来判断哪个是好王，哪个是坏王。那么我们来判断大卫是个好王。大卫为什么呢？他建了圣所吗？他做了很多准备，他弄了好多铜是吧，好多这个金子银子准备要建，神不让他建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征战太兴，大卫杀人上太多是吧，然后呢以色列国力也不够。那么但是他是想要建立，结果神给他建立了家室是吧，他想建立圣殿，结果呢神反而帮他建了家室。关于圣言，关于圣名，这大卫都做。当然他自己也有问题，但是呢他仍然是做是吧。所以大卫是个好王。所罗门呢比好坏一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所罗门啊，但是我们会知道他好坏一半后面那些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所罗门作王。那么所罗门的作王呢非常的惊心动魄，这里边也有这个兄弟你抢啊，谁能够兄弟你抢呢？就是老四。你知道那个前面那个老大杀了人，这个老三把老大杀了，老二呢我们上回说的他是不参与的，他甚至也可能早就死是吧，是亚比该这种儿子。那么现在轮到老四了，哎呦，老四觉得他最大，他就怎么呢，千方百计想做王，结果也还真的有人支持他啊。结果这回谁出手了呢？拔示巴先知拿他去找到了拔示巴，结果拔示巴到那个大卫面前去说，大卫你曾经说过要立这个所罗门做王，还想不想做？结果大卫说当然是的，因为我们曾经看到过，当所罗门出生的时候，神有一句话，我喜悦所罗门是吗？所以大卫说要立这个所罗门。这回大卫出手，而且是果断出手，他让这个祭司撒都啊带着人，你们去高立这个所罗门。所罗门那个是才20来岁，按照以色列的那个讲法的话，所罗门那时候没到成年人，30岁成年是吧？哎，结果就受了高立。等到这边一高立啊，虔诚的百姓怎么样欢呼？然后那个亚多尼亚，他不是找了一些人在那里要想自己当王吗？一听这边欢呼，他那边什么全部崩溃，全逃跑了。亚多尼亚自己也跑了。这样呢，所罗门登基啊，所罗门登基的时候20来岁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确实到老了他都没糊涂啊，没糊涂，差一点就让这个亚多尼亚得逞，是不是？差一点又要打起来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神喜悦所罗门，所以支持这个所罗门这一派的就得胜啊，那一派的人呢就崩溃了，全部崩溃。好，这样呢，所罗门就登基啊，登基了以后，大卫就临终啊，临终就告诉所罗门，你哪些事情一定要遵照神的旨意来做啊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大卫临终。这回是真正的临终，原来那个是末了的话，现在是临终的遗言啊。这个临终遗言也非常有趣啊，我只读一点点啊，说你一定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。如果你能够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，那么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，这个是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前面是大卫的话，大卫告诉他你要照着神的话去。我们看见 以色列，这就是这个所罗门登上王位，将来要怎么做，一定要按照神的话，这个是条件。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话，神和大卫的约就落不到他的身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神仍然会呢，让这个约继续下去啊。很多做王的人都认为，我做了王，我说的话就是法，是不是？大卫说不是啊，我们的王的上面还有神。所以大卫临终呢，还有一些吩咐，三个人，一个是约押，一个是基列人巴西来，一个是示每。这三个人，大卫说的是什么呢？约押不行，你得处置了。另外，巴西来有恩于我，那么怎么办？你得恩待他。还有那个示每，他说这个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你得处置他。恩待两个，恩待一个，处置两个。王牧师问一句话：大卫的嘱咐是神的心意吗？这是王牧师问，还是人的手段，还是两者皆有？你说呢？不晓得你们怎么想。两者皆有，我的心里这么想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约押该不该死？杀了两位元帅，就算大卫可以放过他，所罗门能不能放过他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约押既然到后来去支持谁？亚多尼亚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军事首领参与了政治犯大忌，军事首领他手上有重兵，他有权，你不杀他，他威胁你的王位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是大卫看到，和所罗门也认识得很清楚。所罗门隐忍，所罗门没有处置。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杀亚多尼亚的时候就杀他了啊！然后那个示每该不该死啊？不是个小人物，反复无常的小人，但他不是小人物，他是便雅悯人的首领。当时他来迎接大卫的时候，千把人，对不对？大卫为什么不杀他？大卫跟他立了一个约，保证不杀你。大卫到死都没杀。但是到了所罗门，大卫觉得不行，这样的人不行，不能留，留下来是个祸患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大卫个人的，要处置是个个人恩怨，神的旨意。所以三年以后，示每被处死，示每被处死也很有趣啊。那个所罗门不许他出去耶路撒冷，结果他出去了就是了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你们去看清朝就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啊，慈禧太后让那个谁。不许出京城的，所有的太监不许出京城，是吧？你出京城就杀你，啊！结果有一个人大摇大摆、大张旗鼓的出京城，结果被杀。你们自己去查查啊！这个是历史上有的，所以所罗门这个处置我觉得非常好。王牧师在这里特别说到这个八四八，说我们跟王的距离，八四八跟王的距离很近，八四八引诱王，引诱大卫，八四八还让这个所罗门登上王位，对吧？哎，最后又来了，怎么呢？亚多尼亚去求八四八，去求八四八什么呢？想把这个书念的女子亚比萨，就是大卫最后一个小妾，是吧？那个很漂亮，大卫根本没有跟她发生过什么东西。哎，结果他想去把她用过来，结果八四八去求所罗门。我们看看八四八怎么求，我就不来念了。结果所罗门说什么？所罗门说：“你为何单独替他求这个亚比萨呢？你还可以为他求国度的。”哇，这句话很深。他是我哥耶，求大卫的那个小妾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要想掌王位，是不是？那个以色列人有这么一点，就是新王可以接纳那个老王的背景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这个是个窝藏祸心的，所以大卫把他杀。不杀都不行，把他杀的同时把约押也杀了，所以我的感觉大卫这么做是神的旨意，不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权力残酷啊，但是大卫到所罗门是无血过户，只杀了几个人而已，整个国家平稳过，所有的百姓没有受罪，那么大卫的国位得到了稳固。我们看到大卫杀了亚多尼亚，杀了这个祭司亚比亚他，杀了元帅约押，对吧？ 但是这些都是干什么？王牧师问他，这是人的手段吗？我的看法不是。我特别有一句话在这里啊，不是我的话，我找来的一句话。我们如果在那些拦阻基督生命的掌权的因素面前犹豫不决、拖拖拉拉，不行，快到转了嘛。比如说我要相信主了，家里边的人阻拦，怎么办呢？你觉得不行啊，他都阻拦我呢。信主就是信主，我自己曾经那个一段时间犹豫，信主这路走了20年。刚刚去世的那位姐妹，她到我家传道的时候说，你不要怕，你既然信主了，有主在保佑保守我们的，你怕什么？不怕。我当时就怕，怕这样怕那样，怕回到国内去可能有问题，我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有点问题啊，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的啊。等我到了美国来就信主啊，就说你不应该怕。22年以后，我再次到美国的时候，第一天我就觉知信主，这个路走得很艰难。那么当时我没有读这个书，读了这个书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信主的路上，如果有拦阻，坚决的斩掉啊，像所罗门一样，坚决的斩掉这个国位。那么所罗门后面还做了一件大事呢，就是建立他的王，建立那个神殿。这是所罗门要完成的一个大事。今天来节目我们留到下回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明灯啊！我们能够像您所指出的那样，一辈子都敬拜神，都颂赞神啊！一辈子都为神的荣耀而献出我们自己。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平安。我们这样的敬拜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